感谢神带领我们在网络上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今年秋季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即使疫情持续，神应许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有活泼的盼望。按照盼望这个主题，我们可以将彼得全书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二章的十节，强调的是活泼盼望的呼召，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二章的十一节到三章的十二节，重点是活泼盼望的交托，要鼓励我们做出为主顺服的见证。在三章的十三节到五章的十四节，是活泼盼望的忍耐，勉励我们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上个主日魏宏维弟兄已经带领我们查考了要顺服政府的权柄。现今的社会高举个人自由，提倡独立自主，顺服当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话题。目前美国被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的人数都高居世界第一，还是有很多人不愿听从疾病管制中心的警告和要求，不戴口罩，也不愿保持社交的距离。因为顺服听起来就让人害怕，害怕自己会被利用，怕别人把我们踩在他们的脚底下，更怕受到别人的操纵和控制。所以我们要能明白顺服真正的意义呢，我们必须再一次的回到第二章的十二和十三节，让我们同声来念：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这里外邦人就是指还不信主的人，那鉴察呢，可能更好的翻译是眷顾的意思，也就是当其他不信主的人看到我们基督徒品性端正，就会吸引他们也来归向基督，和我们一同蒙神眷顾。从这短短的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顺服的原因是为了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当我们的光照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叫别人看见了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我们顺服的结果是领人归主，我们顺服的目的是要来荣耀神。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今天我们要继续从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八节，要一直看到三章的十二节，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为主顺服。信息之前，让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他宝贵的话语。 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因着耶稣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你更赐我们全新的生命，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不但拣选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更呼召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让我们可以借着为主顺服和为主受苦，带领我们周围的人都来归向主耶稣。愿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顺服的信息，不叫任何人跌倒，更在圣灵的感动和引领之下，让我们都来领受生命的恩典。我们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比较长，所以我们要分三个段落，我们一起慢慢的来念，仔细的来思想。我们先从第二章的18节念到第二章的结束。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所说的仆人，他也其实也包括了一些专业的人士。因为在使徒彼得的时代，罗马的帝国政局呢已经稳定，不需要靠战争在掳来的奴隶来做仆人，所以在当时仆人也包括了家里的管家，那些管理财务的会计师，甚至医师、画家或者音乐家等等。虽然他们的地位比较低，也没有公民的权利，大部分他们都仍然有薪水，甚至将来可以赎回自己的自由。那如果主人和仆人都信了主，成为基督徒，使徒彼得也要提醒做仆人的，不能利用这种新的关系或是主人的爱心，成为自己怠慢或失职的借口。主内的关系并不能取代原来主仆的关系，仆人仍然要顺服主人，并且尽上自己的职责和本分。当然我们也知道仆人也有可能 遇到乖僻的主人，凡事都有苛刻的要求，犯了错甚至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所以使徒彼得他就以主耶稣全然对父神的顺服，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不但受苦甚至受死，成为我们顺服的榜样。那对于现今的基督徒，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在员工和雇主，或是下属和上司的关系当中。因为我们是以敬畏主的心来顺服我们的上司，所以我们要比其他的同事更加的勤奋，借着我们尽忠职守，使我们可以发挥属灵的影响力，带领其他人都来认识主耶稣。从刚刚我们念的这段经文，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主耶稣对父神全然的顺服，是我们行善受苦最完美的榜样。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顺服绝对不是在真理上的妥协，更不是口是心非的表面功夫。即使雇主或上司他们犯了错，我们也是可以在私下以经尊重的态度，为了他们的利益用爱心说诚实话。上一季我们在与人和好的主日学当中，有一位弟兄分享了他们公司有一位大老板当众对女性的员工说了不合宜的话。他为了大老板的好处，这位弟兄就冒着自己有可能被解雇的危险，私下去和大老板沟通。当然这让这位大老板非常的惊讶，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位员工真诚地指出自己的错误。后来公司的人事部门也针对这件事情来调查。这位弟兄因为他不为权势，用爱心说真理，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既然顺服是出于我们对神的敬畏，当我们愿意尊重人的一切制度，我们就是在效法主耶稣，将自己交托给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蒙神悦纳的。所以第一段这个部分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跟随主耶稣就要遵行主的命令，所以要效法主的顺服。接着使徒彼得继续教导我们，在婚姻中夫妻之间也要学习彼此顺服。让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一节一起来念到第七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 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六节是针对做妻子的，只有一节是对做丈夫的。我们难免要问，难道使徒彼得是大男人主义，只要求妻子顺服丈夫吗？当然不是的。其实彼得是根据时代的背景，在当时父系的社会当中，丈夫信了主，妻子大都也会跟着信主，但是妻子信主却不一定能带领丈夫来信主。即使在现今，我们也看到姐妹的心比较柔软，通常都会比先生更愿意的来接受主耶稣。过去几年在我们教会接受洗礼的也大多是姐妹，我们叫求神怜悯那些还不信主的丈夫们。在这里使徒彼得也用撒拉作为妻子顺服丈夫的榜样。在创世纪里面记载撒拉称丈夫亚伯拉罕为主的只出现在18章的12节。当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亚伯拉罕说，到明年这时候，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撒拉也在后面的帐篷门口听见了这话，就心中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即使是一句暗地偷笑的话，撒拉都会称丈夫亚伯拉罕为主，更何况是他们平常的生活中呢？我们看见撒拉愿意顺服亚伯拉罕，离开舒适的家乡，去到了人生地不熟的迦南。当丈夫软弱的时候，撒拉也照样的顺服，先后被埃及的法老和亚比米勒王招入王宫，是因着神的出手拦阻，才使撒拉不致被玷污。所以我们看到妻子顺服先生绝对不是因为妻子的地位低于丈夫，而是为了要感化还不信主的先生，带领先生也能认识主。感谢神，我们家也是师母先信主，我是在3年半之后才谦卑的受洗归主，然后我们全家也因此蒙福。那师母信主之后呢，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师母愿意遵行圣经的教导，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很多时候当他生气的时候，他也尽快的会跟我来和好。当然随着他属灵生命的成长，现在我们之间如果有冲突，即使错是在我，他也会经常的主动来与我和好，愿意原谅我对他的冒犯， 真是感谢主。在这段经文，我们知道爱美当然是女人的天性，但是使徒彼得他绝对不是反对妻子注重外表的装扮。例如莎拉，她很可能是倾城倾国的绝代佳人，使徒彼得却高举莎拉对丈夫的顺服。所以彼得在告诉我们说，长久温柔和安静的心超越了外表的装扮，具有感化力的妻子是拥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看见被神改变的内在生命胜过外表装扮的艳丽。大家也知道我们家的师母其实非常朴实，平时大概最多擦擦口红而已，并不太注重外表的化妆，但是她非常看重我们在饮食上的营养，她要我们都有健康的身体，使我们在服事上没有任何的拦阻。在最后的第七节，使徒彼得也要为夫妻婚姻中的顺服来做一个总结。在这里我用的是新译本，让我们一起来念。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要体谅她比你软弱，要尊敬她，因为她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这样就使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照样就表明说，做丈夫的也有当尽的责任，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就包括了要体谅妻子的软弱，并且要尊敬她。一般而言，在体能上，妻子通常是比丈夫软弱，当然也有妻子比丈夫更健壮的。在这里所强调的呢，不单单是体能上，更重要的是妻子们在情感上的需要。过去我可能和许多弟兄一样，以为只要认真工作能够赚钱养家，我就是一位好丈夫。对于妻子在情感上的需要，认为那只是无病呻吟，有吃有喝就可以了。那也在刚刚结束的幸福家庭的周末特会，再一次让我明白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我们做丈夫的就必须体谅和尊重妻子在感情上的需要，要珍惜我们的夫妻关系。所以丈夫的责任不只是赚钱养家而已。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要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同来承受生命的恩典。我们除了要同甘共苦，享受婚姻中的祝福，也要同受使命，借着婚姻同心来见证神的信实和荣耀。在圣经中也要求做丈夫的应该成为家中属灵的头，要带领妻子来同心祷告，使神的恩典和大能可以毫无拦阻地运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夫妻已经参加过恩爱夫妇营，如果你们夫妇都已经是基督徒，我鼓励你们 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参加夫妇灵命晋升营，特别是我和师母在 那个灵命晋升营当中特别感受最深，经历到夫妻同心祷告的恩典和大能。所以夫妻同盟生命之恩呢，是神对婚姻的旨意。最后我们要从第三章的八节念到第十二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如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在这里一开始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要对这一段为主顺服的信息做一个总结。也这段经文也特别提醒我们，蒙召是为了要我们活出蒙福的人际关系。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在主里同心，让我们可以互相体恤，彼此相爱。感谢神，我们小组执事王超弟兄以及在和天杰长老他们的安排，让我们在主日开始都可以有不同地区的小组来欢迎大家。虽然我们暂时还不能回到教会来参加主日的敬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主里同心。接下来的经文呢，使徒彼得是引用诗篇三十四篇，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口舌，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在雅各书也提醒我们，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虽然舌头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很小的器官，但是他却能够说狂妄的话。我们看到美国西部那个燎原之火，就是从一个星星之火而造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保守我们的口舌。当然除了我们的口舌，在行为上我们也要竭力的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主耶稣应许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徒保罗也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最后使徒彼得说，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我们的祷告。上周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候选人艾米科宁巴雷特法官在参议院进行听证。在第一天的听证会中，有最后的一段时间是巴雷特法官的自我陈述。他先感谢自己的先生，然后一一的介绍了他们的七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孩子是从海地那里的非洲裔的家庭里面领养来的。他们最小的孩子也有患有唐氏症，让我感受到他们夫妻对家庭的 付出和爱心。巴雷特法官也公开坦诚，法院实在是无法解决所有社会上的问题，也不能使每一个错的事情变成对的事。即使神赐政府权柄为了要赏善罚恶，但是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质只有在我们接受了主耶稣，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生命，才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改变。巴雷特法官他除了谦卑的赞扬刚过世的大法官金斯伯格，结束前也特别说他相信祷告的能力，他知道有许多人正在为他任命的过程中祷告，而众人的祷告成为了支持他的力量，也让我看见神赐他智慧，以安静的心来回答那些尖锐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也有主的看顾，也有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在疫情中，我们当然要谨慎小心，但是不需要害怕，我们有主同在，就当一无所惧。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也渴望承受这样的生命的恩典，蒙主赐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要请大家来思想，借着今天的信息，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些地方最需要靠主来学习顺服？让我们低头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彼得前书，让我们明白顺服是我们跟随主耶稣和与人相处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和坚持，更多的来信靠和交托，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破碎，可以持续的成长和成熟。特别是我们的婚姻更需要被主爱来充满，使妻子愿意顺服丈夫，丈夫愿意敬重妻子，使我们可以一同来领受生命的恩典。我们也愿今天的回应诗歌从心合一，成为我们对主的回应。我们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